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今天我们要从15节读起。第一节到14节，我们看到了道与两个创造，一个是旧造，一个是新造。旧造是这太初就有的道，并且是与神同在的道，借着说话就创造出来万物。这个旧造或第一个创造展现了道的智慧和大能，第二个创造或者是新造就必须道走入时间，道成肉身，它带来了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在相信的人里面产生了生命，而成为一个新造。我们也可以说旧造是为着新造做预备，而新造是在旧造的基础上，借着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完成了救赎，让人们可以借着相信取用救赎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新造本来就是神创造的目的。约翰用了14节的篇幅，很完整地向我们介绍耶稣基督就是那太初就有并且与神的道，后来走入了时间，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接着15节到17节就记载了两个人的见证。在犹太社会中，做见证一定要有两个人，二也就是做见证的数字。十五节先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也是新约耶稣基督的第一个开路先锋，他的见证也就结束了旧有的制度，开始了一个新的制度。他见证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而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耶稣基督在施洗约翰以前，第一个讲是时间上的，因为耶稣基督是那太初就有的道，虽然在地上出现在众人面前时间好像比约翰晚了一些，但他本来就是在前面的，因为他是从永远就有的。第二个呢，是讲他的地位的。约翰是基督的开路先锋，他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基督自然比约翰更为优越。约翰在这里见证耶稣基督在时间是在他之前的，在地位是比他更优越的。而约翰这样的见证呢，是一个客观的见证。而第二个见证就是本书的作者使徒约翰的见证，见证就在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多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使徒约翰的见证是主观的见证，他说从他的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一句话并没有恩典这几个字， KJV 的翻译比较合乎希腊的原文， Of his fullness have all we received， 就是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合版翻译的时候或许怕人家读了不明白，因此加上了一个丰满的恩典。其实希腊原文的意义含义更为深刻，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丰满呢？丰满就是一个人很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从他的身上满溢出来了，这就是丰满。14节那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因此当约翰说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这丰满里面包括着恩典，包括着真理。恩典和真理从耶稣基督身上满溢出来了。而使徒约翰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耶稣进地上执事的时候一直在他身边，他亲自领受了基督的丰满。而他这领受丰满的情形呢， 约翰又说是恩上加恩， grace upon grace。 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词想成是个修饰语，修饰我们在这丰满里领受了很多，是 grace upon grace， 是恩上加恩，这样理解是可以的，可是不够准确。更准确的讲法是说，在一个恩典之后又领受了另外一个恩典。 NIV 把它翻成 blessing， 其实是不太准确的。一般来讲 blessing 都是指外面的祝福， a grace 通常是指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享受。那为什么说一个恩典加在另外一个恩典上更准确呢？是这个词是紧接着17节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为约翰，施洗约翰是结束旧制度的最后一个先知，在整个旧约里，律法是定义旧约最重要的一个象征。这律法呢是借着摩西传的，在出埃及记里，摩西上山与神面对面40昼夜，神有颁赐的律法，并且给了摩西建造会幕的指示。因此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律法就说出颁赐律法者的所事，他是为神做见证的，并且照着神的所事来要求人的。这是神给人的第一个恩典，在旧约时候的恩典，借着律法把以色列人圈起来，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以至于耶稣基督可以从以色列人中被产生出来。律法是神在旧约的时候给人的恩典，它是暂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适合当时的需要。而律法的功用呢，保罗在罗马书3:20就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律法是照着神的所事来向人要求的，人根本做不到。因此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道自己做不到，自己是有罪的，以至于人可以谦卑下来等待神的恩典。这是恩上加恩的第一个恩典，是旧约的律法借着摩西传的。另外一个恩典呢，就是更重要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带来了，就在他的丰满里带来了恩典和真理。这恩典和真理就取代了旧约的律法，因为律法是照着神的所事来向人要求，他让人知罪，让人等待恩典。而耶稣基督来了，他先带来恩典，这恩典让人接受了，让人享受了，这恩典带来了供应，供应就带来了生命的成长，而生命的成长就能够活出一个生活是合乎真理的生活。因此恩典和真理是新约的特征，它不再只是要求，而是带来供应，让人的生命因着供应成长，过出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在这里约翰让我们看见，恩典和真理是取代了律法，这本来就是神的目的，因为律法本来就是过渡性质的。当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神先给以色列人律法，让他们在律法的约束下得以存活。就像今天一个人还没有得救，耶稣还没有来到他的生命，他必须遵守律法。就像我们家的小孩子，当他还年幼的时候，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合适的利用律法，让他可以在一定的规范中成长，直到有一天耶稣来了，他蒙恩得救了，他就能够接受恩典，享受恩典，而让他的生命可以成长。很多时候我们只把律法和恩典做对比，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律法必须和恩典真理一起来做对比。因为恩典来了一定会带来供应，供应一定要带出生命的成长，而生命的成长一定要带出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有一些不认识恩典的，听命向神要各样的祝福，他经历了很多神的祝福，而他生命却没有成长，成为一个属灵的胖子，在他身上 看不出合乎真理规范的生活，这是一个不认识恩典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带来了恩典，他也带来了真理。恩典当然是白白得着的，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恩典是白白让我们享受的。如果你里面有神的生命，经过恩典的供应，你生命应该就会成长。这生命的成长，生命带来了光，在光中你就更认识耶稣基督，慢慢的耶稣基督的品格也就会组织在你身上，以至于你活出来的生活越来越合乎真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正循环。有许多基督徒只要祝福不要恩典，因此他们属灵的成长一直都不健康。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一方面接受神恩典的供应，另外一方面活出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见证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身上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接着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一节是约翰福音这一段引言的总结。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相对应于第一章的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过去的永远，道与神同在。道虽然成为神的解释，神的发表，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虽然借着道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我们可以间接的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连摩西在山上在神的同在中四十昼夜，但他也没有见过神。在出埃及记33:18，摩西向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结果神的回答在20，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是不能存活的。但神爱摩西，怜悯摩西。21，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神为摩西预备了一个磐石穴，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当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神用手遮掩摩西，以至于摩西不能够看见神的面。等到神走过了，神允许摩西看见神的背。什么叫看见神的背呢？不是说我看见神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完全理解神，我所看见的不过是神的背。因此也没有人可以说所认识的神就是神的全部，因为我所看见的是神的背，你所看见的也是神的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神的认识都不完全。接着18的后半，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就相对应于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本来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现在他穿上了人的样式，他来到地上跟人一起生活，只有他能够完完全全的把父表明出来，把父解说出来，把父定义出来，把父彰显出来。虽然如此，可是人看到的很多时候还是外面那个从加利利来的木匠耶稣。只有在耶稣地上执事的末期，带着三个门徒上了变化山，这三个门徒才真正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荣耀的景象。像在马太福音17:1-8那里所记载的，耶稣变化了形象之后，马上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这是父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一听见呢，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必须要耶稣来给他们加力，他们起来。他们起来之后，就只看见耶稣一人站在那里，说出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将父表明出来。 我们要认识父，一定要经由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到十八节，给整本约翰福音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引言。我们一定要欣赏使徒约翰用非常简单的字，并且称耶稣基督是那道，把他和父的关系和圣徒的关系清楚又准确地表达出来。他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不经过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认识神。而经由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恩典，恩典是为了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是为了活出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纪念我们未来二十几周读约翰福音的时间，借着这一周的引言，我们认识我们是何等有福。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了丰满的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一个谦卑的心，一个顺服的灵，借着每天读经的时间，能够接受更多的恩典，更认识耶稣基督，也更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掌权，在我的生活中来带领我，祝福我的生活和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